哈馬斯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中國兒童肺炎大爆發，引發全球擔憂。中植集團正式宣布爆雷。中紀委前官員分析三中全會難產的原因。2024台灣總統大選，郭台銘退選，藍白合破局，柯侯副手出爐。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5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自从我们向大家介绍三高代谢簿之后，已经有很多观众分享了他们在面对糖尿病、手臂无力、尿道发炎和鼻窦炎时的使用体验。今日我想要特别提及两位用户的宝贵反馈。首先是佛州的70岁 Kelly 女士，她已经患有糖尿病超过10年。他告诉我们，自从开始使用三高代谢簿，过去困扰他的头晕问题已经大大改善。他不单止考虑再次购买，还想为他患有痛风的仔亦购入一些。再来，台湾南投县的雅小姐告诉我们，他为患有失智症的母亲购入了三高代谢簿，令他惊喜的是母亲的症状明显地得到了改善。因为时间所限，我们无法一一分享所有的反馈，但你可以前往健康520网站查看更多的用户见证。健康无价，我们真心希望三高代谢簿能够成为你健康的好帮手。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上个月7号发动突袭，重新点燃以巴战火，双方交战来到第49日。从台湾时间24号下午1点起，暂时休战，哈马斯将释放50名人质，交换以方人道暂停，并释回150名巴勒斯坦囚犯。不过就在停火后冇几耐，以色列再度响起空袭警报，一枚加萨的火箭弹落入南部空旷地区，而加萨地区则传出以军开枪阻止民众返家。双方似乎都违反了停战协议。请听报道。
综合路透社《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哈停火协议从当地时间星期五，即是24号早上7点开始生效。15分钟之后，以色列南部的基苏菲姆和艾恩哈什洛沙地区就响起空袭警报。以国官员表示，哈马斯在停火之后再度发射火箭弹，好彩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加沙地带亦都传出枪声。根据半岛电视台黎巴嫩马雅丁电视台报道，停火协议生效之后，部分巴勒斯坦难民试图返回加沙北部的老家，但是遭到以色列军队阻止，甚至到有军人开枪阻吓，好彩没有传出伤亡。路透社形容双方的停火协定十分脆弱。除此之外，加沙地带确实没有再传来轰炸声。有记者拍低加沙民众一大清早携家带眷离开避难地点往屋企的方向移动的画面，亦都有民众表示，跟住落嚟几日总算唔使担心炸弹，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好好咁瞓一觉。根据休战协议，咁样的和平状态能够持续至少4日，而且可能会延长。不过以色列国防部长葛朗特23号视察军队的时候表示，这个只是一个短暂停顿，4日之后以军将持续对哈马斯发动攻击，强调战争估计至少还会持续2个月。
近期神秘肺炎席卷中国，儿童医院爆满。由于中共没有及时和国际社会分享有关儿童聚集性呼吸道疾病增加的信息，鉴于中共曾经隐瞒 COVID-19 疫情的前科，国际医学界人士感叹目前的情况似曾相识。请听报道。
根据新唐人报道，这一次的儿童肺炎疫情爆发，中共又装聋作哑。在11月21日，全球最大的疫情通报系统之一，由国际传染病学会运营的新发疾病监测规划警告，中国北方地区出现了儿童不明肺炎聚集性的病例，北京和辽宁省的医院已经不堪重负。 在22号，世界卫生组织 WHO 表示，他要求中共提供流行病学和临床的信息、聚集性病例的实验室结果，以及中国近期呼吸道疾病和儿童聚集性肺炎病例明显增加的进一步细节，但暗示尚未得到答复。WHO 在23号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共当局在11月13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呼吸道疾病发病率有所上升，并将它归咎在取消 COVID-19 限制和已知病原体包括流感、肺炎支原体、呼吸道合胞病毒以及 COVID-19 的传播。但是中共一贯的做法让人没办法信服。美国华裔公共卫生专家新英格兰复杂系统研究所 New England Complex System Institute 的新型冠状病毒工作组主任丁亮告诉新闻周刊知，很多内部人士告诉我知，中共政府当局告诉医生知，不要报告任何的数据，不要对患者进行检测，亦都不要报告任何的检测。这听起来有一种诡异的熟悉感。丁亮说，他之前分享过中国医院候诊室挤满了接受静脉滴注的患者和儿童的视频和图像，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儿童医院人满为患的视频，显示集群感染的范围之大。日内瓦大学分子生物学研究员斯廷吉表示，我个人认为这个很荒谬，WHO 数十日来一直向中国询问细节，而我们一直没有得到回复。他补充说，十日了还不知道紧急情况的性质，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也不可以理解。 ProMed 在21号的更新中指出，中国的家长也质疑当局掩盖疫情，一些学校甚至到完全停课，不单止学生全部患病，老师也都感染了肺炎。北京市民 W 先生说，很多很多人住院，他们不咳嗽，也都没有任何的症状，就是发烧，而且很多人出现了肺部结节。这么多细佬哥这么迅速地染疫，太不正常。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次疫情几时开始， ProMed 正在等待中共报告新疫情的病因和传播范围的更详细信息。鉴于北京和辽宁相距近800公里，中国应该有多个地区爆发了不明肺炎。
中国住建部旗下官媒中国房地产部消息，中植集团11月22号正式宣布爆雷。中植集团对外宣称，集团经过采取一系列自救措施，努力扭转经营困境，但成效不佳，最终结果无法拯救集团4200亿元的资金债款困难。请听报道。
中国大型资产管理企业中植集团旗下的中融信托爆出逾期兑付之后，该集团近日发出致歉信给投资者，并在信中承认资不抵债，存在重大持续经营风险。初步计算，中植集团资不抵债的金钱大坑的大约人民币2200亿元到2600亿元。中植集团的爆煲可能会再次引发中国房地产债务的危机。金融家认为，中植集团的爆煲将会给大陆经济市场带来蔓延至金融领域的担忧。中植集团近日对投资者发出的致歉信说，短期内可以用于对付债务的资源远低于整体债务规模。信中提到，中植集团透过中介机构进行全面清产，核资发现中植总资产账面金额大约人民币2000亿元，并坦言他的产集中在债权和股权投资，存续时间长，清收难度大，预计可以收回的金额低，流动性枯竭，资产减损的情况严重。信中仲写话，由于债务规模庞大，初步调查显示，在剔除保证金之后，相关负债本息规模大约人民币4200亿元到4600亿元。中植集团旗下的四大财富管理公司在今年八月出现延期兑付的情况，随后有关中植经济危机的消息广为流传，消息令到投资者恐惧担心， 當時中直對外只是認為出現流動性問題，還未到資不抵債的程度。現在看來，致歉信的公開發表已經將投資者金錢復盤的希望再度幻滅。外界普遍認為中直爆煲的根本原因在於他的靈魂人物中直集團掌舵人解直坤的離世。致歉信說，2021年12月18日中直集團創辦人解直坤猝然離世，被該集團帶來巨大的創痛，多位高層和核心人員先後離職，加之集團和他旗下的企業高度依賴於集團的靈魂人物解直坤的決策，導致集團內部管理在解直坤死後面臨失效狀態。資料顯示，他前身是黑龍江中直企業集團公司，在1995年創立。公司早期的主要業務是造紙材料經營和房地產開發，在1999年進行股份制改造，成立中直企業集團有限公司。自從2001年中直集團進入金融產業領域，同時大力發展房地產開發業務，在2002年開始大力發展信託業務，目前是一家資產管理公司，集團總部位於北京。
眼睇十一月只係剩翻一個禮拜，中共20屆三中全會仍然遙遙無期。中共中紀委前官員黃友群分析，呢一屆中共三中全會難產有三大原因，請睇報導。
依照過去中共中全會的事情安排，除了二中全會是在人大、政協兩會換屆前召開之外，其他的中全會都是在每年秋季的9月到11月召開。根據觀察，三中全會通常聚焦經濟和改革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般在8月的會議上預告中全會舉行的月份和議題，並在中全會舉行前夕的政治局會議宣布明確的時間表。香港南華早報指出，10月底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並未宣布中共20屆三中全會召開的消息，意味著11月將不會召開，因此三中全會的召開時間可能在今年的12月，甚至可能在明年中共人大、政協兩會召開之前。三中全會難產引發外界議論紛紛，中紀委前官員黃友群在11月23日在大紀元撰文分析，主要的原因有三個。第一，已經被免職的四名中央委員怎樣處理，習近平仍然舉棋不定。黃友群指出，中共二十大召開只是一年多，秦剛、李尚福、李玉超、徐中波四名中央委员分别被免去所担任的行政职务或者是军职，讲明习近平识人不明、选人不当、用人不智。其中中共前外长秦刚被习近平火箭般提升，又火箭般地坠落。打击最大的不是秦刚，而是习近平，因为外长是全世界瞩目的政府要员。習近平千挑萬選選中秦剛，選中的卻不是一塊好鋼，而是一塊外表光鮮的內裡腐敗的廢鐵。而中共前防長李尚福出事，對習近平的打擊更大。習近平將軍權睇得很重要，李尚福是習近平親自提拔重用的中共上將，而習近平又是頂住美國堅持制裁李尚福的巨大壓力提拔重用李尚福的。黃友群認為，以上四個中央委員的問題不單止事關習近平怎樣處理他們的問題，還是事關習近平能否擺平和他相關的各種問題，能否有效地掌控最高權力的問題。在這些重大問題未擺平之前，習近平不敢貿然召開三中全會。台灣學界受六委會之託分析三中全會前的局勢所做出的報告指，在以上四人當選或者連任中央委員才一年的時間，就要撤銷他們的中央委員職務，對習近平政權來說實在是尷尬。過去幾多年來， 將啱啱當選不滿一年的中央委員給予處分的情況好像只是發生過一次，但是亦只不過是針對一個人，一次就高達至少四人之多的情況是從未出現過的。資深媒體人兼時事評論員程翔亦都對追新聞分析指出，中共的人事系統出了大問題，習近平親自欽點的兩個國務委員李尚福和秦剛都相繼出事。國防外交都是國之大事，欽點不夠半年就被迫落台，原因神秘，火箭軍的高層要全面受查，顯示人事極之動盪。在這種情況之下，內部人事糾紛嚴重，國防部長不能夠懸空，但是過了這麼久仍然未公布人選，證明習近平缺乏可用之人。三中全會未能夠召開，因為習近平沒辦法面對黨內的質疑，唯獨拖字決。
中華民國台灣總統大選登記最後一日，紅海創辦人郭台銘在當地時間下午發布聲明退選，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和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公布各自的副手並前往登記。侯友宜表示登記前還曾經打電話給柯文哲。請聽報導。
在11月24日的下午，郭台銘發布聲明表示退出中華民國總統競選，這個是他繼2020年總統大選最後一刻棄選之後又再次棄選。聲明提到，在世界的商業戰場上他從來都沒有低頭，但是並未提到退選的原因，亦都未提到是否因為中共因素才導致他在總統、副總統登記最後一日宣布退選。在23日南白合最後一次談判上，侯友宜曾經讀出柯文哲傳給他的簡訊，表示郭台銘需要找一個理由退選。郭台銘這次參選雖然透過聯署取得參選資格，副手賴佩霞放棄美國籍參選，郭台銘成功獲得參選的資格之後，他在中國的富士康公司遭到中共查稅和用地，之後郭台銘就很少公開露面為大選造勢。在23日更加參與南白合談判並表示願意做統箍。在當地的時間上午11點多，柯文哲和副手吳欣瑩前往中選會完成登記參選，宣告南白合正式破局。但是儘管是這樣，柯文哲仍然說南白和總統選舉、立委選舉一直到我相信在選舉之後，立法院的院長、副院長、委員會的召集人，還有行政院院長，還有祖國，其實合作的機會相當多，既然已經走到這個地步了，這樣就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不過我想還是這樣啦，我還是會秉持一個不互相攻擊的原則，其實我們真正需要贏的是贏過賴清德，不是我和侯友宜對打。柯文哲的副手吳欣瑩現年45歲，在美國出世，擁有美國維斯理學院國際關係和美術史雙學士，英國科圖德藝術學院文學碩士。吳欣瑩是新光集團創辦人吳火絲的孫女，吳東進的長女，被稱為新光三代，曾經任英國保守黨副黨魁彼得萊利的國會助理，英國倫敦美林證券資產管理公司投資分析師，英國公益慈善協會董事，美國公益慈善商場國際董事，世界經濟論壇青年全球領袖成員，現在是民眾黨不分區立法委員，新光人壽慈善基金會執行長，新光人壽保險公司副總經理，新光醫院副董事長，台灣工商企業聯合會監事。在11月24日的中午大約11:50，侯友宜和他的副手趙少康前往中選會完成登記。在當日的上午，國民黨在他召開的會議上指責柯文哲不守信，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並要求國民黨全黨動員團結一致支持侯友宜。在會後的記者會上，侯友宜對媒體表示 蓝白合亦都系赵少康衷心期盼嘅，直至到星期五上午依旧咁样期盼，并话可以唔做副手，所以喺佢嘅建议之下，自己上午仲打咗最后一次电话俾柯文哲。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依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